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们好，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你们在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医治的群体。今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主耶稣带来整全福音的医治。今天的课程第六课，我们先来看身体病的医治。我们会从耶稣的医治的事件来看福音的来临。在进入耶稣的医治之前，我们先要明白耶稣的医治事件背后的意义，远远超过个人的病患得到医治。他为有病的人带来医治，其实是一个记号，表明他就是以色列期待的弥赛亚。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到20节里面记载，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会堂发表了一个使命宣言。他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里面，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把以赛亚书的书卷交给他。他打开，找到经文，这样讲：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然后耶稣坐下，会堂里面的人都盯着他望。耶稣跟他们讲：
今天这段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所以耶稣对残疾与病患的医治表达的不单单是耶稣有能力让病者得到医治这个层面上的意义，其实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这是医治病患的事件是救恩的一个标记，要让人认出受膏者在他们中间，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另一方面，上帝选择了用着这种记号来标记福音的来临，表明救恩是整全的，说明神悦纳人的喜年来了。他的赦免与救赎包括了人在实际层面上所经历的枷锁，所以耶稣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会让秘掳的得释放，让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应验的时候，就标记着福音正在展现，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已经来临，他正在按他的计划，他的时间去成全他的救恩。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的医治，但耶稣没有把当时所有的有病的人都治好，他甚至有时候会躲避起来，躲避寻求他要医治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他成就的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单单去满足人的需要。病患得到医治固然是福音的展现，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信靠福音的动机，不然的话，我们就把神当作其他的神灵一样，去拜他，是因为想满足自己希望得到医治的需要，而不是完全的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按着他的心意 在我们生命里面展现福音带来的医治和释放。所以福音的展现是神主权的展现，他医治有时，但他不医治也有时。靠着神得到医治，当然可以见证他的能力和慈爱，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和途径。所以我们要记住，医治有时，不医治有时，福音展现的方式与时间都是按照着神的旨意，主权属于神自己。另外，整全福音的医治是身心舍灵群这方面的医治。在福音书的事件里面，我们会看到医治的整全性。第一方面是身体的医治，就是身体的病症可以得到痊愈，恢复正常的运作。第二方面是心理的医治，是指病患和残疾的情况底下，心理上所受到的困苦和创伤可以得到舒缓和治理。第三方面是指社会层面的医治，就是抗衡社会上的歧视，处理文化层面上的规矩或者是赏罚，当中一些是明显的或者是潜在的。在这个层面的医治包括指出和纠正当中的错误，让文化上的诟病可以得做医治。第四方面是灵性上的医治，包括知罪悔改、罪得赦免和活出新生命的相识。最后第五方面是群体方面的医治，就是指恢复健康的群体连结，医治因为病患和残疾而导致的群体的破损与割裂。耶稣道成肉身的医治，有没有想过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让自己进入一个残障的状态？你可能会说，不会吧，耶稣与正常人一样可以走路，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到，也有说话的能力，他的理解力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说他是进入了残障的状态呢？用一般人的功能做标准，耶稣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耶稣是神，他的常态和人的常态可不同。当他道成肉身进入人的处境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一种非比寻常的限制。他这种自我的限制可以看为他让自己成为了残障。他本身是无处不在的神，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与我们一样，他本身的行动的能力大大的受到了限制。他在视线的时候，他什么都能看见，听见的能力这方面也受到了限制。所以从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医治者呢？他是一个甘愿进入人的情况的医治者，包括进入我们在残疾与病患的情况当中受到的限制。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这样形容耶稣：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我们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遥远地看着我们受苦，然后大发慈悲，挥动他的神仙棒来打救我们一下。不是这样子，神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到世间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 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医治。这种医治说明神没有嫌弃我们的残障，反倒与我们情况连结，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道成肉身的爱，对病患和残疾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救恩的宣告。耶稣责备身体健康但是灵性残障的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耶稣治好生来瞎眼的人。法利赛人不单止没有归荣耀给神，反而对耶稣严厉的批评。耶稣责备作为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到自己灵性上的眼瞎耳聋，不懂得寻求神的医治。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
说你们若瞎了也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无论是身体的病或者是灵性的病，倘若我们知道要去寻求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的科学很进步，我们有病的时候是应该去看医生的，要去寻求适合的治疗。但我们要知道，神会观察我们在病患的时候心里面所依靠的是谁，向谁寻求他的帮助。历代之下第十六章十二节这样子评论亚撒皇。
亚撒做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这里不是说不应该寻求医生的帮助，去看医生是应该的。这里想讲的是他病的时候完全没有寻求耶和华，虽然他病得很重，但这个病也没有让他想到要寻求神的帮助，或者是让他认识自己有什么要悔改的没有。病患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说是一个 X 光机，它可以透视到我们心灵里面怎么样神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在需要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他，转向他去祈求他。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身体没有病，但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灵性有没有病。当我们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也可以检视自己在这个时候想的是什么呢？这种想法让我们明白我们灵性里面有没有需要医治的地方没有。耶稣施行身体的医治是可以没有其他的附带的目的的。上面我们讲过了，身体跟灵魂的意志是分不开的，但这不等于耶稣每一次治好人的病患都会确保他在灵性的范畴上面有所改变，比如说会懂得归向神，明白和接纳神的作为，离开自己的罪等等。其实很多被医好的病人都不一定有这种改变。耶稣曾经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我们明白在这个年代已经有药物可以治疗麻风病，但当时候大麻风是一种很可怕的皮肤病，会传染，而且没有医治的方法，是一个绝症，而且受着很严格的隔离的规定，不可以与人接触，有点像我们经历过的新冠肺炎病毒。而且当时的想法认为麻风病是神用来惩罚恶人的病，所以特别受到厌恶。试想象自己是当代的一个麻风病人，人生是多么的悲惨和绝望， 反过来说，麻风病得到医治，就好像一个判了死刑的人突然之间被无罪释放一样。在这里十个麻风病人当中，从这种绝症当中被治好了，但这十个人的反应很不一样。让我们从圣经看这十个人的反应有何不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里我们看到，当十个麻风病人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的时候，麻风病就洁净了。大部分的病人得到身体的医治之后，就没有想到要回到耶稣那里，只有一会来到大声归荣耀给神。回来的还要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意味着另外九个身体是治好了，但却没有这种带来灵魂救赎的信心。当耶稣医治那十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是一心一意的想治好他们的病，没有其他附带的目的。可以看到，耶稣看身体的医治本身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附带在灵性的回转之下。他医治人之前也没有事先做一个筛选，没有先查看这个人有没有信心，他会不会回来荣耀神，才决定是否要治好他们身体的病。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人的爱，他看到人在身体上受的苦，他会治好人身体的病，并没有一定要这个人懂得回来感谢他。我们来看耶稣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对病人的关注，包括他对病人身体的接触。我们看到在不少的圣经记载当中，都看见耶稣在医治的过程之中与病人有不同的身体的接触。马可福音第五章四十节，当所有人都以为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就把其他人都赶出去，在孩子的父母面前拉着孩子的手吩咐他起来。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同样记载耶稣在医治的过程中触摸病人。当时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问他们，你们信我们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然后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然后这两个瞎子的眼睛就开了。我们看到之前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吩咐他起来，在这里耶稣用手去摸瞎子的眼睛治好他们的病。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 马可福音第一章40-42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定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这里说耶稣伸手摸他，这种身体的接触对一个麻风病人来讲有很深厚的意识和力量。麻风病人问他肯不肯治好他，洁净他。耶稣不单只表达他愿意治好他，还表达了他对这个病人的爱。他付出的比这个病人要的还多。第41节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耶稣在医治的过程的身体言语，除了身体的接触以外，还包括了愿意为病患者停下来，主动的接触生病的人。纵然身边的人就觉得来求医治的人是阻碍耶稣的行程，但耶稣却愿意放下其他人看为重要的事，去关心眼前这一个病人。耶稣这个医生明白，他停下来关注他身体的接触可以表达的信息对病人带来的意义。虽然他其实并不需要用任何这种身体的接触就可以医治，但他选择了用这种方法去让人可以惊艳到他的爱与怜悯。这种爱与怜悯的表达是耶稣医治的重要的部分。这一个课堂我们看的是身体的病得到医治，但我们会看到耶稣向寻求身体的医治的人还会提供其他层面的医治。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施行神迹医治人的病可以没有其他附带的目的，但在一些情况底下，按着他了解神的心意，耶稣会向寻求身体医治的人提供其他层面的医治。其中一个教会特殊的例子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他偷偷地摸了耶稣，达到了血漏医治的目的。本来他想静静地离开，不想惊动人群，但耶稣却停下来再问，是谁在摸我的衣裳？因为他要向这个女人提供另外一个层面的医治。在以后的课堂里面会详细地谈到这一点。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从房顶垂下来的瘫子。耶稣首先处理的不是他身体的病，而是他灵性的需要。还没有听到这个瘫子认罪，耶稣就主动地说，你的罪赦了。虽然身体的病患和残疾很多时候是最明显的需要，但是对耶稣来说这不一定是最重要或者是唯一的关注。耶稣为来祈求医治的人往往会带出另外一些层面的医治。在以下几个课堂里面，我们会一一的看耶稣提供的几个层面的医治。我们来看耶稣的死与复活成为我们身体得赎的盼望。以赛亚书53章谈到神的仆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着我们的疼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原来这位医治者为了我们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他并不是遥远的在评估我们够不够信心， 然后挥动神仙棒来医治我们。反过来，是他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承担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带来的是身体的得赎，还有复活的盼望。虽然我们今天病医好了，明天还是会再病，到最后还是要死，但耶稣为我们准备了永生的道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耶稣安慰他的姐姐马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是否对这一位应许的主有信心呢？我们的身体在等候永远的救赎，到时候没有病患，没有死亡，但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度过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列出了一系列的情况，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失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今天我们讨论病患与残疾的医治，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病患与残疾会不会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当病得到了医治，我们会感受神的爱，但当我们在病患中挣扎受苦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感受到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的耶稣他的爱呢？有耶稣的爱对你我来讲是否足够呢？能否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中有信心走下去呢？好，我们今天的课堂到此为止。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下次再见。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